是生死的业力。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再把它补充一下哈。他说呢，师父，第八世阿赖耶识呢是最先入胎，往生的时候也是最后才走。那么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同一个阿赖耶识吗？阿赖耶识他是怎么样？他受熏了。你每一次投胎，你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寿命吧，或者几天，或者几年，或者几十年，对不对？那么你这个生命一定有一些身口意的活动嘛。那么这个身口意的活动，你一动，第八世就开始受训了。所以你不可能每一生的阿赖耶识都固定了，不可能，不可能。他不断的接受信息吧。你不要说每一生啊，你今天的阿赖耶识跟昨天就不一样了。一天就不一样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我们出生以后都不能记得以前的事情呢？其实阿赖耶识有很多种子啊。你今生只是你阿赖耶识很多很多很多种子其中的一小块种子起现行的。所以福报大的人啊，他很难修出离心啊。他很容易被今生的美好的光景啊所骗，他以为他生生世世都是如此，所以福报道人很容易常见。我要提醒大家哈，你今生可能是你无量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一次，真的。你可能过去受了很多三恶道，你也忘掉了，你刚好今生呢，刚好抽中了你最好的一块业力出来了。你今生是你无量的种子其中一小部分了。佛陀用水泡，就是你想想看，大海的海水这么多，它只是其中一个水泡啊。不要太相信今生了，它是你很多很多生命的其中一小块而已。你真的不要被今生的因缘骗你，尤其福报大的人了，佛陀要我们修无常观了。所以说，因为你这个业力本来就没有什么相关性嘛，你今生可能就是哪一生做了五戒十善的业啊，或者是上品或者中品或下品，这个业力哎表现出来了。而第七世的执着，他五爱子呢，第七世的执着很特别，他不言过去也不言未来，他只执着今生。所以这为什么他不能把前生的自我概念延续下来？第七世是很专心的，他随所生所系，得什么果报。所以第八世呢，他演什么像什么，第七世演什么像什么。当你是蚂蚁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蚂蚁的自我；当你变成一个国王的时候，第七世就变成以国王为自我。所以他的这整个因缘呢，全部都在变化当中。所以佛法讲无我嘛，他没有一个常一不变的东西吧，啊，所以我这一段补充一下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生命的反转啊。前面是说明我们过去生留下的东西啊，生死的业力，自我的执取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生命的一个反转的愿力啊。先看第一道题。师父于课堂中提到对治第七意识要从第六意识下手，无法直接改变第七意识，其原因是否为第七意识的活动使第六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其实第七第六各有它的独立字体了。从我执的角度啊，它是两块，一个是第七意识表现出来的，第二个是叫具身我执啊。第二种我执呢，是透过第六意识的分别才产生的，叫做分别的我执。一般来说，招感生死业力的这一块是分别起的，所以寄生的这一块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因为寄生的我执它是比较平等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的我执啊， 它是选择性的。你看第七意识的我执，它是把所有今生的因缘都执着，执着为我为我跟我所，第七识。但第六意识是带有情绪的。你看你我们第六意识的凡夫的妄想执着，有妄想带动的执着，你不可能所有都执着，你要先打妄想才会产生执着，所以它是选择性的执着。所以第六意识的执着是选择性的，第七意识的执着是平等性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七意识的执着只延现在，它不延过去也不延未来。第六意识就不一样哦，第六意识是想到什么就执着什么，它可以执着过去，虽然这件事已经发生很久了，但是他第六意识还是挥之不去，他还是把它抓住不放，那个影像还是不想把它放掉，这个就是一种分别的执着。因为你不断的分别它，你就加强你的执着力量。好，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执着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可能。我们一般来说啊，你从往生的角度啊，你第七意识的执着先可以不管它，因为它不招感分段生死。但是分别起的执着，这个地方要注意。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修无分别智啊，它主要是中断第六意识的执着，就是带有感情性的执着，这种一定要分别，要打妄想它才会升起执着。但是第七意识，真正第七意识的寄生的执着，你不打妄想它也会在执着，那么这一块就不是我们能够管控的了，这个就太深了。那么这个地方它也不自论分段生死，所以这块放一放啊。所以我们要对峙的是带有妄想的执着，就是有妄想引申的执着，这块今生你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请问一下，那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对峙带有执着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时候，那情绪这个部分，像一般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可能受到某一个业力刺激，都会有情绪。那一般人可能的思维逻辑就是说，我不要某个情绪，譬如说痛苦的情绪、难受的情绪，我们就会在情绪上去做文章。但从唯识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情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从第八意识由上而下刺激来？所以情绪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sign， 就是告诉我们说，好，这个地方我要留意。我们着重的重点是改造思想，而不是在跟那个情绪打交道，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因为你前身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喜好的东西吧，对不对？所以第六意识一旦分别的时候，他一定根据他的等流习气嘛，所以会越执着越重嘛。你今天会喜欢这个东西，一定有前因嘛，然后你又不断的往这个方向走，他就执着就越来越重了，就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修无分别智，就是把这个路给切断。因为你越分别，他就越执着了，这有关系的。所以你分别心越重的人就越容易执着了，这个是有关系的。好，请坐。这题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第二题。请师父开示，先把心送到极乐世界是怎么送？当然心是无形无相了哈，没办法送。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有一个目标了。因为第六意识啊，我们说过第六意识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当然作为一个修行者，它很一个很大的缺点，它这个心是啊不定性，不定性。所以你不发愿的时候，你管控不了第六意识的。你如果不发愿，你如果不把心啊住在来生啊，你就一定会攀缘精神了。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我们意念呢？意念佛陀，意念净土， 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要不断的忆念他。第六意识，他除了造业力强啊，诸位要知道哈，他呢也很会去激发业力，他不是造业而已，他还会去润身的。你临终的时候，你怎么把你平常所有念佛的力量都把它集合起来？就靠第六意识的意念，心生则种种法生。你临终的时候，只要不想到娑婆世界，想到极乐世界，你几乎就有可能往生了，几乎了。一个人最怕就是临终的时候一直在想你今生的事情，就糟了，谁都救不了你了。因为你四心做娑婆世界，你的内心都在娑婆世界打转，你怎么上得去呢？第六意识是动身发语，独为罪，盈满能招业力牵。我们不相信一个人，你平常都没有想到净土，临终的时候，哎，突然想到净土，你认为这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对，不太可能，这不合乎因果的法则。所以你必须要，你的心要跟净土要很熟悉的，简单讲就是身转熟啊，这个道路你要经常走啊，你才会熟悉呗。有些人对净土是很陌生的，这对你很不吉祥。一般人啊是这样，一般人他对佛号很熟悉啊，他对佛号有强烈的皈依心啊，但是他念佛的时候啊，他这个佛号没有导归净土啊，就是他念佛的时候，他相信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他相信阿弥陀佛会救拔他，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个佛号到底要去哪里，他没想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佛号变成没有方向啊，他没有愿力啊，这个佛号就没有方向，最后在娑婆世界得到糖果。因为你没有四心做净土，他怎么会四心是净土呢？他怎么会有结果出来呢？诸位，所有的因缘都要创造，没有一件事情是自然产生的。你就算感应道交，你要做一些准备吧，是吧？阿弥陀佛成就这么多的功德，但是你怎么去把这个佛号引导到净土去？信愿，然后持名，啊，所以你必须呢，其实你如果要往生的话呢，你必须把娑婆世界放弃。说实在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取舍，你不可能两个都要，不可能。两个都要，你最后结果就是没办法往生了。所有净土中能够成功，只有一个情况，就是背水一战，把今生放弃，把心住在净土，为来生而活，只有这种可能。这个时候，你的第六意识，你对娑婆世界的攀缘减少，减少了执着，减少了，他的生死业力自然就沉淀下来。第八识的业力最需要第六意识的攀缘来滋润它。所以你心没有到净土，那你的心会在哪里？你们猜猜看，就在娑婆世界吧，就是还有他去哪，你不可能在不生不灭的空性嘛，对不对？你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你还有其他情况吗？你不是在净土活动，就在娑婆世界嘛，就两种而已嘛，那就完了呗。因为你不可能达到无生嘛，所以你在娑婆世界一活动的时候，那就把所有的生死业给刺激了。因为你一分别就带动执着，一执着让生死业力变得更有力量，它是互相有关系的。 所以你不想刺激生死业力，你必须把心先把它投到净土去，因为你必须转移目标，你不可能无助，我们不可能说我心完全无助，那是圣人的境界，你要让心有一个住处，既然今生不能住，你就把心提早住到净土去，这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了来生而活，这个对净土中的人是最好的思考模式，提前为临终做好准备，这个事情你平常就要做好了，你不要说到临终的时候，哎呀，再把心送到净土去，送不去了，送不过去了，因为你太生疏了。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你心要先到净土，你的佛号才可以到达净土。诸位，是心来引导佛号啊。很多人错乱因果，以为佛号会引导你啊！如果佛号会引导你，那每一个念佛都应该往生啊！而且这样子也违背佛教的因果思想，一切唯心造就彻底被推翻了。啊，我们要强调，阿弥陀佛的圣号是无量光无量寿，但是他没有方向性，是你的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你的心来引导佛号。不是你的，不是佛号来引导你啊！这个是他生的思想啊！这个诸位要很清楚啊！好，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啊，师父，为了往生，我们要，师父讲过要断相续心，我想这可能主要指这个恶业。那现在有没有说，有些非恶业的相续心也要断呢？比如说禅悦。如果说贪恋禅悦的话，是不是会障碍往生？还有像这个，
你讲话，你说什么禅悦什么？
禅悦就禅定的时候，你要说或者说打坐的时候太快乐了，是不是也会障碍往生这种？
什么太快？
禅悦，打坐的。
哦，禅定的禅悦哈。哦，禅悦就是禅定有法喜是吧？
啊，
就是禅悦为止那个禅悦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样会障碍往生是吧？
对，如果贪恋这个禅悦会不会？
那当然了，你说佛世界，我刚刚讲过，三界的快乐、三昧乐、五欲乐都不能贪爱，因为它都是无常的。
那这样的话，这样讲的话，因为禅悦并不是恶业了嘛，那就是说，除了这禅悦之外，还有没有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假如说有人说，为了往生，他不愿与众生结缘，他不参加放生啊，像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有的相信心也要断？
你说，譬如说什么？你说
放生
哦，放生哈、
啊，
放生会障碍往生吗？你贪爱放生是不是？
不有，可能也看发心，但是有的人觉得这样会跟很多众生结缘，然后
那没事啊，你这个众生结缘，你让他愿你法界众生同生净土啊，缘是可以结，关键是你怎么导向他、啊，也没有错嘛，你跟你本来就跟众生结缘嘛，这菩提心。问题是你要把这个缘往哪里去导归啊？关键啊，你怎么去引导这个缘啊？是不是大乘佛法不否定嘛？不否定因缘嘛？怎么是你引导他嘛？你要引导他嘛？善加调伏引导嘛？你不跟众生结缘也不行啊，是吧？因缘没有错啊，诸位，因缘它可能对你产生障碍，它也可能是你的帮助。你要引导它，一个水它可能放烂成灾，但是水也可能会变成灌溉良田、啊、你说水有错吗？没有错。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发愿就是这样，因为你愿决定的，你的思考模式决定的，你的因缘会跟你的愿跑，你不发愿，那你的生命就充满了不确定，那就难说了。好，
师父慈悲，临终的时候说我们往生是，有一个说法就是随愿发愿，然后还有就是随这个业力，然后
随业跟随念，随念就是愿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随习气，
随习对，
那如果没有修净土法门的人，那他没有发愿往生西方，然后他也没有重大的恶业跟善业，那最后他就是随习气往生吗？
也不一定，也不，他一般来说没有业力的人也没什么太大习气。那么这种没有重大业力的人，他的重音声啊就会停留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啊，就充满了不确定了。那么这个时候谁帮他做一些超度啊开导就很重要。如果他没有重大的业力的话，
我的问题就是说随习气嘛，那我们做人应该有很多人的习气，那应该是在来生的时候应该是在做人嘛，为什么佛说我们在做人的机会很少呢？因为我们
你的心里面只有人的习气吗？是没？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单纯吧，不会那么单纯的。我们有很多三恶道的习气呢。哎，请说。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啊，弟子想请问师父一下，关于这个发愿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仪轨，或者是说一个特殊的方式，这样可以做一个坚定坚固的发愿？
莲池大师的发愿就很圆满。莲池大师不是
就是这个七首西方安乐
波？对对对，他的很圆满。
就是等于说需要每天这样念。
你的愿力啊，简单来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众生，哦，最好是跟众生在一起，要夹带众生来发愿，这最好，对不对？你因地有众生，你得果报的时候，才能够有无量的妙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能离开净土，是吧？愿生西方净土中。第三个，不能离开成佛，这三个最好。你只要这个愿满足的三个条件，有众生，有净土，有佛道，这个愿就非常圆满了。
是不是可能每天都要，
对
呀，
每天发愿，
对，
让你的愿更坚固。这个道路啊，因为第六意识它就是它变化很厉害，你必须要慢慢的训练它走在一个你规划的道路上。
阿弥陀佛。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对第六意识的调伏应该从何种下手？其实第六意识的调伏啊，调伏跟引导哈，每一个状态不一样了哈。如果是圣道门，当然它往空性引导，往菩提心引导啊，往出离心引导。但净土中的引导呢，它当然引导到业离娑婆心求极乐了。他不断的教育第六意识，告诉他第六意识娑婆世界是痛苦的，你娑婆世界虽然会给你快乐，但是你一定会付出代价，你要不断的训练告诉第六意识有这么回事啊，然后告诉你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所以从这个净土中的引导，它主要是两块，让你放弃娑婆世界，让你寻求极乐世界。当然净土中的愿力，往生的愿力，如果跟成佛的愿力结合在一起，那是最好了。为了成佛而往生，这是最好的往生的概念，这种品位最高，对你以后到了极乐世界也最有利，你的因地的种子种得最圆满。所以我们这次在唯识学讲到修观的时候，我们是把往生的愿力、往生的思考跟成佛的思考做一个结合。总之，第六意识，如果你不教育他，他会闯祸；第六意识你好好教育他，他会创造无量的功德，看你。而且你的希望也就全部寄托在第六意识了。第八识他不归你管了，但是业力这块，第七意识他就是给你做障碍的，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归你管的。前五识的感受完全是第八识业力释放出来，他也不归你管。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第六意识。你现在有两种选择， 你就放纵第六意识，跟着感觉走呗，你想干啥就干啥，就完全感觉你想做什么，你现在的感觉想干什么就顺它，那第六意识就坏了。那么第二种，你就是必须教育它了，你先设定一个目标，让第六意识跟着你的目标走，就是你听我的，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必须达到这个夜离娑婆寻求极乐的目标，那你必须要不断的训练他，当然他会犯错，但是你必须跟他沟通，你要很有耐心，每一次犯错都要跟他告诉他，你这样子做会什么后果。第六意识是可以训练的，慢慢慢慢他就听招呼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道理，就是这样，你要有正见正思维啊。佛陀说的很多的法，其实就是要让你用来教育第六意识的，就这个目的而已了。当然方便有多门，有些人他听这句话很相应就上去了，有些人他一定要听到另外一句话他才会喜欢，那你就必须要去 try 你的根基是适合从哪里切入的。佛陀法门很多，总而言之，你在课堂上所听的东西只有一件事情，就你回去用这个道理来教育你的第六意识，叫他听你的，照你的规划走。这个就是修行。好，有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把第六意识给完全停下来，有些人是把第六意识完全无想，这样子第六意识变成原封不动了，他也没改变了。佛陀要你训练第六意识，他可没有叫你把第六意识停下来。你把第六意识停下来，你就是一滩死水了嘛，死水不长流嘛，你怎么改变呢？这非常可惜啊，你得到人生这是很大的机会，你把第六意识停下来，错损菩提啊，丧失一个好机会啊。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必须要用观照力去调伏引导第六意识，让它照你的目标走，照你的节奏走。当然你先要有个目标，要不然第六意识今天这明天那的，你要有个目标，要一个长远目标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短期的调伏引导，慢慢照目标走啊。当然它不可能一次到位，但是你必须很有耐心。法力不可思议，佛陀开的法要不可思议。好，有没有问题？有关这个教育训练第六意识有没有问题？其实就是从那个第六意识那个想心所想，这是最关键的。你是怎么想的？这五十一个心所，第六意识的想心所最重要。他想错了，那第六意识就毁了。哎，请说。
哎，师父慈悲，我想问一下，那个第六意识跟那个心是不是可以，就是可以划等号？
对对对，我们一般讲心就是第六意识了。一般讲心，原则上都讲第六意识多了，因为它活动力最强，造业力最强。他的思考能力也最强。一般我们讲心是讲第六意识。哎，请说。
那这个我们有人讲这个三魂七魄那又跟这个怕是有什么关系？有人讲往生的时候要三魂一起往生，什么生魂绝魂灵魂？
三魂什么？
三魂七魄。
哦，三魂七魄，这是道家讲的吧？是吧？
哎，对，有就是有的是有的法师也讲过，说往生的时候，
我法师讲三魂七魄，
我有听过。
我经录里面没有这种说法嘞。
他讲
只讲八识而已了。
哦，
三魂七魄，根据我所知是道家说的。
有没有对应啊？
这个怎么对应我也不清楚了。他们是怎么区判的？反正八识就这么八识呗。
因为有人讲是啊，不，有人讲是说往生的时候要三魂一起往生吗？还是？
往生啊，是要第六意识来引导第八识。第八识所有的业力都必须要顺从本愿，让它顺从。你必须把第八识统一起来。只有第六意识做得到这件事情，只有第六意识做得到。现在问题不在业力这一块了。所以偶一大师说，你要第六意识，你要善加引导的话，连造罪都可以往生。他说啊，就算误造恶业，速即忏悔，也是往生的资料。你看他讲到这种程度啊。现在诸位，你不要，关键不是说你业有多重，他的烦恼有多深，这个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现在第六意识未来要怎么做。现在关键我们已经不是你过去做了什么，而且你未来要怎么走。第六意识是影响力最大、最有改变空间的。净土宗放下屠刀、立定成佛，这句话只适用于净土宗。他可以不管你的过去，但是他非常在乎你的未来。你是不是愿意相续下去，还是做出改变？他只论未来，不论过去。但是如果这个业你继续照做，你一定不可能带业往生，这个业你带不走。如果你还在照做的话，这个业他不可能让你带走了，因为你不断的在刺激他嘛，你怎么带得走呢？所以断相续心，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你要让业力沉淀下来，你必须靠第六意识断相续心，否则它业沉淀不下来。沉淀不下来，那就不是第六意识引导第八识了，那就不是随念往生了，那临终的时候就第八识引导你了。对不起，你把第八识养得肥肥壮壮的，你不断的去质论第八识，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说了就不算了，那叫做饮满人遭业力牵呢。所以你看，你是要加强第八识的业力，还是要加强第六意识的愿力？看你咯。你现在都有机会改变。当然第六意识你不能跟他来硬的，我们讲过智慧永远是最重要的，你要跟他沟通，你要说道理给他听，让他产生圣解，他才会心甘情愿的去做你规划的道路，因缘走过去。好，我们看第四题。师父，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你说对每一件事都打妄想，那你背后的生死业力一定比别人重，因为分别的我法二执最需要第六意识的分别，所以用无分别之去对治它。但是一般人世的因缘又必须分别，两者应如何平衡？人世的因缘当然要分别了哈，但是 你如果要断除生死业力，要必须无分别啊。佛教的无分别啊，我们明天开始讲无分别观了哈，就是怎么去截断生死的业流哈。它的无分别啊，它偏重在果报这块啊。它的因地是要分别的，就是说凡事尽心尽力这一块要分别，这个事情该怎么做，菩萨应该要善巧分别，但是成败结果，成败交给业力，不要在结果上分别。我们现在的分别是分别错了，那众生为果嘛，菩萨为，我们现在都是在结果上分别。佛陀意思是说，结果不要分别，因地你要如理思维，要分别，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也很难，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对成败得失还是看得很重，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禅空书有个方法，他呢把人生分两块。第一个，55岁以前跟55岁以后，他认为你一个人到55岁啊，你的人生的阴影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能够进步有限了，你就开始要加强无分别，人要开始要收了。人呢、啊，收尾收得好啊，比起步好更重要，尤其净土中很强调收尾。收心呢、啊？你到55岁，你再不收心，你这辈子就收不起来。你心不收，你业力就收不起来。这两个是一体的。你还在攀岩，你的业力就跟着你活动。我们一个人要面对生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处理生命，生活是一时的吧。我们让今生活得好一点，这个是有需要吗？生安道隆吗？但是你也要考虑生命的问题，轮回问题啊！你今生不解决，那么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啊！所以按张光书的规划，55岁重视生活，55岁以后开始处理生命的问题。我觉得从年龄上区分也挺好的。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这块，生活跟生命。不过诸位，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今生的成就是求来的吗？是真来的吗？你认为这个说哇，你今生的成功是因为我很多分别，所以我在这么多成就。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啊？对，不是的。其实你不去分别啊，该你的还你的。但这个道理很深啊，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说，人要去分别，要去计较，所以你才会成功。其实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误导我们，其实不对。你能够成功啊，是因为你有善业力，是你有福报、啊、你不去追求他也会成功。当然我所谓的追求是结果去追求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哈，其实你的快乐跟别人是没有关系，你是在享受你阿赖耶识的善业，你该有多大福报就有多大福报了。所以他无分别智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结果看得太重要，因为这块你没办法改变了，它是一个成熟的业力。唯识的角度是，阿赖耶识变现果报的时候，你要认命，修无分别智。但是第六意识在攀岩造作的时候，你要小心。 最后第六意识能够根据你的规划走。他重视因地，放弃果报，他的态度是这样子的。好，有没有问题？好，最后一个，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啊。师父说到净土中要培养临终的正念是什么意思？临终第二念的正念，正念啊，第一念的正念不容易做到了。诸位，你相信你临终的时候是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然后正念往生，你相信你会这样吗？你相信？哦，那你这个人很有自信啊。因为我们平常除了念佛、忆佛、念佛，也打很多妄想，是吧？你不是一天到晚待在佛塔吗？所以我们的业其实错综复杂，我们的妄心也不可能完全都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有可能要假设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业障先现前，颠倒妄想先现前，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怎么产生反转？就是培养第二念的正念。当然你如果说临终的时候一下子就进入状态，像偶遇大师、印光大师一样，一开始就哇身心很安详，然后脸色红润，人家稍微助念一下就提起正念就往生了，那恭喜你了，是吧？那你根本就第一念就是正念了。但是有时候啊，我们看净土圣学录，有些人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业障先现前，颠倒妄想先现前，但是他善根深厚，他产生逆转。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也就是说你要从平常里面就培养第二念，就当第一念起颠倒的时候，你平常就能够提起第二念的正念。好，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第二念的正念啊，其实第一念我们很难控制啊，诸位，因为第一念很多都是我们过去的等流习气啊。你要第六意识第一念就听你的，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因为这个第六意识它有等流性嘛，它前身是什么习气，它今生还是什么习气吧。所以你现在只能够要求第六意识第二念听你的就不错了。哎，请说。
这个正念，师父可不可以再稍微详细？就是提起佛号吗？还是说有更广泛的解释？
当然，提起佛号是一个是皈依，对不对？然后你要想到娑婆世界的一个厌离极乐世界的星球，你要把佛号做一个正加的引导。你提起佛号，你还得引导佛号，你要做两件事情。提起佛号是一种专注力，一种止；引导佛号是一种观照力。提起佛号其实不难，但是怎么引导佛号，这个就是很关键的智慧的抉择。诸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提起第二念的正念能够破坏第一念的妄想？为什么？为什么祖师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为什么不怕你打妄想？只要你肯觉悟就好。为什么？对了，因为真能破妄，就这句话而已。 你永远要相信，当你在当你觉悟的时候，你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就是觉悟是真实的，颠倒妄想是虚妄的，这种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光明出现的时候，黑暗一定会消失掉的。所以你现在关键是你怎么培养一种觉悟的力量在你的心中。你平常在打妄想的时候就有觉悟的力量，你临终一定会有觉悟的力量。但是你要是你说我要训练到临终的时候完全不打妄想，那是有点强人所难的。我们一般的凡夫的临终的正念啊，都是夹带妄想，但是你在妄想在调伏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很难修到祖师的正念，夜静晴空啊，万里晴空，一如明月，所有的乌云都没有，一点妄想都没有，不容易。你现在必须要训练一种调伏妄想、引导妄想的力量出来，而不是让你自己没有妄想。所以临终的正念在第二念的正念呢，一般来说我们合理的推论，第一念都是打妄想的，因为在等流习气吧。但是不怕，因为你虽然是第二念，但是你是真实的光明啊。妄想虽然走在前面，但是它是虚妄，因为它是希望的心，言希望的境，创造一种虚妄的力量。哎，请说。
师父慈悲，莫邪见过很多老人家，他临终的时候进入一个阶段是弥留的那个阶段，很多很多第六意识都是很暗淡的，在这个时候还会有正念吗？我看过好多都没有嘞。
这个我们好，请坐。我们晚年的时候哈，你要么好好的活着，要么就早点走。这个病痛的拖啊，这个不好，真的不好。因为你经常处在病痛上，你第六识慢慢就会，就刚刚你说暗淡下来，真的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愿我临终无障碍，就是说因为你经常处在病痛当中啊，你这个色身影响内心啊，这个身心世界互相影响。因为你的心要产生活动，要一直跟呢，所以你根深败坏的时候，你的明了性也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也受到影响。那么你长时间处在一种病痛当中啊，你可能病痛个一年两年还可以提起正念，时间久了以后啊，你就因为色身的给你的伤害太大，你的心就慢慢的暗，而且你长时间没办法听闻佛法，你病痛的时候你很难学习佛法。那么你一个人不进步，他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退步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临终的时候啊，晚年的时候你可以得早点走，不能被病痛所拖延，这个很重要。因为拖久了，你临终一定要怎么样，速战速决，净土宗最好就是速战速决，趁你精神体力好的时候就往生最好。那有些人是喜欢寿命长一点的哈，但是你要么就健康的活着，真的是这样，从净土宗的角度是这样子。
师父请问一下，那怎么创造速战速决的因缘？
所以你要发愿嘛，是吧？你愿我临终无障碍，你跟阿弥陀佛就是发愿说，我希望 那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真的，你发愿了，你不所有的功德就往那个方向走，让我能够要么好好活着，要么就早点走。我跟大家讲，拖下去是对你非常不利啊，你这种修行呢，最怕一拖，一拖下去，你第六一次得不到很好的闻思修，闻思的智慧的加持啊，它就慢慢的退化，慢慢退化，慢慢退化，到最后就是暗顿的招了。当第六次暗顿的时候，你已经不能成功的引导第八次了，那就有业力来引导你了。反正临终的时候，你要么第六一次引导，第六一次的念力引导业力，要么就是业力引导你。所以你拖太久，对你是非常不吉祥的。从净土宗的角度啊，因为你的第六意识暗淡了，你失去了引导第八识的机会了，是吧？哎，请说。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刚才您有讲过，就是破那个对治坚固妄想，要用观照的方法。能不能请师父详细讲一下如何用观照的方法？我想在自己修行的路上，
下一堂课会开始讲观照方法。
哦，好，谢谢。
我们下一堂课呢，讲到第六意识有三种观照：第一个对空性的观照，破除妄想；第二个，对菩提的观照；第三个，对净土的观照。我们后面会讲到三种，对你都非常重要啊，空性、菩提跟净土啊。那么下一堂课开始，其实我们前面都在讲到业力的这块了。真正开始训练第六意识，你生命真正的反转，下一堂课开始了啊，三种观照：空性、菩提跟净土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啊。好，今天我们先上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